第十四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精选近140部影像作品，再度与观众一起再见真实。三大竞赛汇聚今年最优秀的精彩作品同台较量，焦点引人，邀请斯洛伐克的两大重要导演彼得克雷克斯与维拉恰卡纽娃，呈现以影像转化国家现实的多重可能。
焦点专题以时代的隐喻，名为缅甸的真实为名，展映跨类型电影共组属于缅甸的真实，时光台湾重现2000年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实验纪录片计划流离导引。台湾切片则展映1920至1970年代小规格胶卷拍摄的业余电影，从技术、历史、技艺、研究的不同面向开展追寻。
影展放映之外， TIDF 更盛邀国际及台湾影人来台和观众讨论交流，还有影人讲堂、论坛、讲座、讲述表演、现场电影、影像创作计划和影后座谈，探索纪录片的各种可能。推荐有兴趣的听众点击资讯栏连结参考更多相关内容。三嘴在 IG 也有举办特映和单场特映券的抽奖活动，欢迎共襄盛举，一起跑影展吧。
欢迎大家来到三，欢迎大家收听。哎，欢迎来到三嘴三舌九十六舌，我是索翔，
我是马德，
我是王优。
好、啊、好拖沓的节奏哦，大家 chop chop 脚步给我提起来。
哇哦哇哦 chop 好
好，我们还在慢慢的找回我们三个人录音的节奏。今天要讲的这部一样是呼吸月的成员之一。是来自算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啦，冰口龙姐的《邪恶根本不存在》。OK， 昨天已经在就是因为一些原因遇到那个网友，
因为一些原因，
然后有稍微简单听一下他的心得，一些原因，有稍微听一下他的那个评价，我是觉得哦，今天有点精彩。
哈，什么、啊？
我有听他评价是觉得是有趣的，
我好好奇，
我完全没有讲到任何东西。
OK。
不是沉默了30秒吗？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讲，好不好？对，你跟那个片的开头一样啊，就是沉默。
沉默也蛮好听的。
Oh, OK， 那今天正式开始讨论之前，一样先来分享一下本月的。我好像没有念过这一段，好卡，
真的假的？
我们都没有念过这一段啊，
害羞、哦。
对啊，我们先来就是朗诵一下本月的这个叫什么啊？
赞助名单，
我真的没有念过。
我们的小组长跟副会长们，
是的，是的，是的。
订阅三嘴的会员，
好，那第一位就是我们的 ZOO，
再来是梅果仙子，
还有龙龙、
妍希。
献给总是美丽的你，
多莉，
然后 Seb 塞巴，
也可能是塞布啊。
是塞巴，好啦，塞布塞布，
然后是童、
优雅、
鱼书 Fishbook、
仙女姐姐、
匿名
Mose 莫兹、
匿名听众
Jeremy 杰洛米、
李壮、李强、
毛一堆 A lot of hair A lot of fur
我们是我们是双语国家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
双
语
国家。
OK， 来
Vivi Wang、 王维维、
okay, YCC YCC
荒野之狼 Wolf of the Wild 吗？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特别难。
对啊，你都是周翻译好难哦。迷雾迷雾，哇，迷雾，
我这个比较简单。犀牛 Rhinoceros
换我的悠哉乐哉，
怎么办？悠哉乐哉
carefree carefree
okay,
and happy。
谢谢谢谢大家
carefree and joyful。
okay, 我们完成我们的这个，我们以后这边是百灵果是不是？我们这边都是要用双语进行吗？莫名其妙开启一个传统。谢谢谢谢各位小组长跟副会长，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超级谢谢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也不好意思我们这样乱搞这些名字。
没有啊，我们是
谢谢你们
赋予他们新生耶，对不对？好，那除了听众名单之外，其实上集的这个再见机器人也是引起了还不错的回响，因为那一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听，麻烦赶快回去听，因为那一集也算是某一种很精彩。
是真的
很忙碌，还蛮好听，我自己已经听了两次忍不住。我觉得很赞，
有笑有泪，
有什么好忍不住啊？
对，但所以就是也引来就是听众非常非常真挚的留言，其实包含在我们的 LINE 群，那个副会长们也有一些很热烈的讨论，跟感谢大家。那在 IG 有一则来自 SunSnow 0413的留言，
谢谢，
他说王玉哭的时候我也爆哭，点播一首 Taylor 的 I Can 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
Yes，
这是新新专，等一下，我知道
我的主题曲，
这是新专辑的歌对不对？
对，这是我的主题曲。SunSnow 你真的太了解我了。真的
OK，
真的，这就是我的主题曲，谢谢。
哦、真的假的？好， 这边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应该就是下礼拜对不对？下礼拜就有那个 Taylor 的读词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对，有30首，大家觉得我们要不要录两集？
两集啊，有需要吗？
有30首，你们要我怎么选？
是
《
无耻大帝国》吗？怎么会有三十首？
其实是31啦。
OK， 好，谢谢。上 Snow 他说，这集边听边想起电影画面，还有自己就听到泪流满面。挂号，你们讲的太好了，害怕被取代，希望对方仍然记得那些回忆，想要不顾一切的狂奔，但最后还是选择就此别过。这部电影真的很可爱，但也很心酸呐、啊。唉。他说他对电影的感想跟网友非常接近，可能也是因为我也跟可以说是初恋的人分开不久吧。看完电影的当下，
抱抱
这个、太难过了，那看这个一定非常有感。他说看完电影的当下，比起惆怅更多的是安慰，人生好像就是不断的和新的缘分相遇然后离别，只能陪彼此走一段路就要说再见，但曾经美好的那些瞬间都在当下成为永恒，让我们在日后成长为更好的人。也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像狗狗和机器人一样，分开之后还是能各自好好生活，好好开心。挂号，最后要告白，今天嘴皮好累哦。告白三嘴，很久没留言了，但一直都是三嘴忠实听众，每周都期待新的一集上线。爱心，
爱心，谢谢三嘴，永远都记得你，
谢谢你，
一起加油。
同样来自那个再见机器人 First Story 的留言，他说很喜欢硕翔跟优对于没有台词的解读，能让观影者更好的没有隔阂的投射。硕翔的声音讲狗狗一直以来想要的都是被爱，我跟优一起哭出来隐形的翅膀破涕为笑。嗯，真的赞。这集真的很好趣啊，不是很好，很有趣，大家赶快去听一下。
抱抱
哦、OK， 哇，今天开场好长啊！
我完全，我真的不想宣传这一集
啊、我是蛮想的，
不要再宣传
这一集的成效是还 OK 吧？我觉得还不错哎、是还不错的哦，这个哦，好，好了，我们赶快先进入今天的主角，邪恶根本不存在。OK， 冰口龙介我们的常客了。那一样开始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好，
邪恶根本不存在的开头，我觉得有别于以往我们认识冰。口龙界那个非常很像在写小说的电影质感，他这次给了我们一个长达大约10分钟完全没有任何对白，只听到一个很疑似是白噪音但是有很大声的音乐，然后我们看到一台摄影机它朝上看着天空，好像在树林间行走，慢慢的持续移动，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树枝啊就在一个很洁净的蓝天之下，哇，感觉好有山林的氛围啊，感觉都吸收到那个芬多精的感觉。然后突然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也没有讲话，我们只觉得说，我觉得那个小女孩一直会让我想到不知道为什么有种绿藤生机的广告的感觉。
你好烦哦。
感觉，然后我们就还不确定她是在绿藤生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
是因为头发太乌黑亮丽，
真的，而且小女孩长得好美丽哦。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一位正在锯木头的男性，后来我们得知其实他就是小女孩的爸爸。 OK， 然后呢持续我们就突然从一段白噪音的这个广告绿城生机广告接到了我的完美日常，我们就开始看到这位爸爸呢在锯木头，我们就一个用非常远景的视角不断的凝视着他在锯木头的这个场景。到这时候我们其实都还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要想要干嘛，直到爸爸工作完回到家，也不算回到家，他回到一个算是有点像里长办公室的地方吧，然后他跟当地的一些居民啊在聊天，然后我们这时候才开始得知啊，这部电影的主轴其实是围绕着一个 glamping 的Project， 一个豪华露营、
oh, okay.
对对对
OK，
一个豪华露营的这个开发案，
突然变好 aggressive。
对啊，
豪华露营的开发案就是当地其实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小村落嘛，那有一个来自于东京的演艺公司，他们为了要领取政府的补助金，他们决定要在这边开发一个露营地，而且不是那种童军的那一种露营地，是豪华露营，是比较像是苗栗的那个自然圈的那种，一次要大概5-6千一个人的那种录音。OK， 然后呢随着这个剧情发展，看到了来自东京的这个演艺公司派来了两位算是 PM 来这边的这个居民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说明会，然后他们就是细心的介绍什么是 glamping， 让他们上一场单字课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自由提问的环节，居民跟这个 PM 不断的交火，然后我们慢慢发现，哎，原来 PM 他们其实有点是被派来沙包当打的，因为其实这个说明会只是形式上要办给这 政府看，然后要给外界看说，哦，他们要需要，就是他们其实有就是跟当地沟通好，可以在这边开发，没有问题的，大丈夫ですね。然后但后来在这交火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哇，这个两个 PM 被轰得屁无完肤，最后不知道为何他们就突然萌生了一股退意，觉得说天哪，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好，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好难介绍，因为我到这边你会觉得说好像什么事都还没发生，可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电影的算是很大部分了，我想后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吧。 OK， 谁会根本不存在。好的，那这部电影我们先来粗评一下，一到十分大家刚看完的感受如何呢？喜爱分数一到十分有几分？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好，三二一，
八
点五。
哎，硕翔击掌。
耶，那 A 的神队，那网友说什么？
我说八。
八 ，OK， 好。哎，那还好啊，我原本以为你好像不太喜欢。
哪有
八，好像还是有个基本分吧。
你看他是不是根本不懂我在想什么？
确实不懂，
刚刚还在那边。
确实不懂，我真的不懂你在想什么。但我必须要说，因为昨天我收到网友，我印象中网友给我的评价是他喜欢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拍的这个地方。
对，我喜欢这个地
方。然后我就说就这样吗？他说对，就这样。我说那就是不喜欢吧。
没有说我们沟通的方式不是这样
的。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可能是因为我看完电影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摄影吧。
嗯，
对。然后因为我一直都很向往这种山林的生活，虽然我可能真的不是很适合，但是我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梦想，是可以和桥一样有这样这么贴近自然的生活，然后跟自然共处得很好。对，所以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这个部分。
好，等下我觉得你这个 comment 可以留下来，因为可以跟后面的主题有点关联。
对，
很赞很赞。OK， 谢谢你引题啊。好，那马德呢？马德，
我觉得他摄影也很棒。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部片的原因是我不太确定他要干嘛，对，然后我觉得我有越来越可以接受不懂的事情，然后也越来越不需要解释，或者是也不想要有什么解释。对啊，但我们今天还是会试着解释，
对，毕竟我们节目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对， 对，不好意思，但是其实就是看完觉得，哎，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也有一种冰口龙介他自己也试着在理解他到底拍出的是什么东西的感觉。可是他本身又是很有设计的，但我又觉得他并没有想要实际上讲什么东西，他有点像是把他的疑问拍成电影，然后这一点我蛮喜欢的。
很不容易。
对，因为我看完当下是傻掉的，不知道想说哦，怎么结束在这个地方啊？不是很确定啊。可是后来我觉得细细去整理之后，觉得就是冰火龙介真的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他的文本的那个界限踩得很好，因为这个题目像我刚刚讲那个开发案的题目，他很容易可以走到一个很可以想象有一部日本片可能真的长这样子，然后最后比如说居民就是抗议啊，然后可能就是赢得胜利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题目他很容易走向一个蛮说教的场景，尤其是里面的一些呈现也会踩在这个边缘上面。 OK， 所以我们就先来正式的讨论一下这一部。好的，那刚刚有讲到摄影嘛，对不对？这部的摄影真的是哇，我必须要先提一个我好有印象的场面，是那个女性 PM， 她就是在小女孩哈娜她失踪之后，然后她一个人走到那个日落的那个阳台上，手按着她的伤口，然后那个她一边听着那个失踪的那个广播，然后烟就慢慢就啪飘过来，把她整个人就是薄薄的隐埋在那个雾雾之中。我觉得那幕真的，我哇，好漂亮哦！海报不能印那个吗？我觉得好漂亮。但我觉得这一次的摄影，诚如马德刚刚所说，冰口龙介，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好像有尝试在突破，因为我觉得从过往，包含他拍过很素人的那个欢乐时光嘛，然后到后面我们比较认识他的，像偶然与想象跟在车上，都是文本感非常重的两部。然后这一次他开头给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尝试嘛，对他而言的，就是好几颗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台词 的长镜头，然后好像要带我们凝视着什么，可是你也不太确定他到底想要带我们去哪里的那个感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在声音上也很有趣，因为其实搭配这个长镜头的，我们看到他其实跟那个在车上的那个声音跟音乐设计一起共谱了一段也是感觉别有深意的这个音乐，尤其是中间戛然而止，然后突然接到那个啪，就是在锯木头那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想说哇，他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想要干嘛的一个音效设计啊。所以还蛮想要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说你们觉得在开头会让人家带有很多的期待的设计，会看完整部片之后觉得它有留下什么样的效果吗？
我觉得长镜头本身刚刚说想有提到，就是它蛮给予你一个空间让你的思绪可以任意游走的，所以就是你在看那些树林的时候的确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可是你也会试着在思考说诶，导演是想要去哪里，或者是说这个镜头它是谁的视角，还是它就只是一个单纯摄影机的视角，然后你就会思考蛮多东西的，至少是说蛮多猜想吧。然后它搭配那个弦乐有一种也是一种带领你的方式，营造一种感受的方式，因为我觉得音乐是最容易让人有共感的东西，它可能营造了一个氛围让你沉浸在其中，然后瞬间骤停的时候它真的会打断你的思绪，你可能已经不在电影里面了，或者是你很在电影里面，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它都会逼迫你停下来，至少我那时候看的感觉是这样子。它可能是搭配画面打断，但是很多次都是真的是声音突然停下来，这一点就让人蛮注意到有一种他在跟你说诶，你还在看电影的感觉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长镜头还有音乐的搭配就跟电影整体的结构可以呼应，因为整部片基本上都是有点像一个小镇日常，它是缓慢而且静默的，但是它到结尾的时候它是很像断裂的一样，它其实那个整个架构是蛮相似的，这样的手法我觉得就某一程度在帮你预备做这件事情，它一直有一种不安感在，即便它是那么的让人安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是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啦，就是它这种处理方式然后我自己很印象深刻的是他会有蛮多车尾的镜头，他把摄影机放在车子屁股那边，你就是只看得到走过的路，然后你不知道实际上要往哪里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蛮好玩的，就是可能也会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内容呼应吗？就是我后来自己联想想到的是另外一种在电影里面很常见的镜头，是那个湖面的倒影，可能不一定湖面啦，但是水面超级美丽的，然后拍了很多层山景那种感觉，对，雪景啊那些的，那些镜头就是你只看得到那些很美的反射，但是你就是看不到水里面的内容，很像在提醒我们，我们总是看不到事情的所有嘛，就像刚刚苏阳前面讲那些 glamping 那两个 PM 来，然后很容易包装成他们两个就是那个反派角色或是讨厌的一方，然后可中间他又会做翻转，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日常，那我觉得其实湖面倒映某一部分就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呼应刚刚讲的车尾镜头，因为我们好像就只看得到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已经走过了路，但是未必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或目的是什么，就是他要前往的方向到底是哪里，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对，所以其实就跟他之后的主题我觉得蛮扣合的。对，
我没有想到这个，但那个结构的呼应就是前面最小的那个片段其实呼应了整个电影的大结构，我觉得这个观点我很赞。然后那个断裂会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叫那个海边的曼彻斯特，因为我那时候蛮喜欢那部片，是因为其实那部片它可以很感性，或者你要说很渲染很煽情，但它做了很多处理，是比如说他们一家人在医院聊天，他故意一直让比如说角色叠话，很像是演员不小心卡错时间所以叠到话，对，然后就说哎、你先讲、就是这种东西，他其实会超级打断你的情绪，或者是男主角在很难过的走一走他就突然跌倒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断裂就是做到一个很反煽情的效果，然后这个确实也跟这部片的主题还蛮相关，我们待会或许会聊到。所以马德这个观察我觉得非常赞。 OK， 那王优呢？
我觉得马德已经讲得好完整了。那我提一下一开始那个长镜头，就是仰望看见层层树枝堆叠的那个景， 他在开头有出现，然后在结尾也有出现。我印象中，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摄影，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拍摄过我到现在可以记忆最喜欢的一个录影的画面，就是一个类似的、类似的视角。
真的、你没有跌倒吗？
没有。
那感觉很容易跌倒、
我拍摄的那个地方是在我们系学会外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的树，然后他们长得高高低低的、所以往天上一看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不同层次叠在一起的效果，但之后毕业之前就有一些树被砍掉了，所以就少了一些那个层次，有点难过。对，但总之就是这个视角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一开始我会想说它其实还蛮模拟我们抬头往上看的时候所见的那样的效果，可是因为它非常稳，它稳到很不像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像是我试想我那个时候在拍的时候，如果你是要以一个自然的走路的方式，你其实是很难达到那样平稳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即使是那个视角，即使好像是从地上抬头往上看，原本以为很像是要模拟人的角度，但其实这两个镜头还是会给我一种很自然的超出人，一种超人的感觉、
就是像 Superman 他是躺着飞的感觉，
对，他因为飞所以他很稳，他就是自然有个滑轨在。
谢谢。对，那我觉得这跟我们等一下讲到的主题可能也会很有关系，对我来说这也是这个形式跟内容上面很大的一个呼应。刚刚硕强有讲到嘛，冰口龙介他，我们之前熟悉他的作品其实都是蛮依赖语言的，那当这部语言那么少都被抽掉的时候，我们不能依赖语言的同时，我觉得他让我们依赖自然，所以无论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我们听到的，都有一种被自然环绕的感觉，自然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对我来说，即使看到很多人的画面，也是在理解说人怎么和自然相处，那些长镜头也都是处于自然当中的生活。对，那个镜头的长度，因为我自己原本也就很喜欢长镜头，觉得呼应这个故事内容，它的步调原本就是改慢的，是一个很接近真实的描摹。然后就呈现而言，对于观众来说，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不熟悉这样的日常，所以长长的缓缓的镜头都有助于帮我们养成习惯，更贴近里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很了解的这些角色，然后试着去同理这个故事的速度。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一部电影里面石桥英子的配乐，他常常营造一种很空灵的感觉，但是刚刚你们都有讲到他常常突然就停止，然后有一种暗潮汹涌，然后带着诡谲让人不安的起伏，暗示着我们危险好像步步逼近。但是其实配乐也没有占很大的部分，虽然他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亮眼，它很跳出来，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安静的，我们听到的是泉水的声音，然后听到的是鸟啊，然后暗夜当中可能树枝摩擦或者是雪，各种自然的声响，环境音。所以这个山的静跟人的静，对于可能很习惯嘈杂的都市观众来说，我自己听了也会觉得蛮恐慌的，有时候太安静的时候会觉得太安静了吧好可怕，对，就是安静到很诡异的感觉。对，但这些我觉得各个设计每一个细节线索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自然的提醒。
不过我觉得你那个讨论手持跟滑轨这个选择还蛮有趣的，可是我的解读、可能因为我对这部电影的主题的解读跟你好像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反而是营造一种非常人工的运镜感。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好像可以比较镜头是在那个 glamping 的说明影片的开场，他们其实也用了一个类似的那种很像素材画面的东西。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时候想说，哎，原来这两个东西可能是有连结的嘛。好，所以谢谢网友的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讨论一下这部片的真正的题目，因为它其实随着剧情进展，我们发现它剧情的主轴是围绕着一个豪华露营的开发案嘛。 然后在这个开发案之中，我们看到了居民们捍卫土地的决心，然后从剧情发展也慢慢知道说，原来那两个 PM 那两个专案负责人，他们也是被夹在他们的老板跟居民之间，他们某种程度上 很能同理居民们的需求，他们的诉求，可是他们好像不是做最终决定那个，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为难啊。然后刚刚有提到这部电影最后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其实就是那个小女孩失踪了。小女孩失踪了之后，男 PM 呢，他跟男主角也就是爸爸，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找小女孩，最后在那个结冰的湖面旁边看到了小女孩跟两只中枪的鹿，嗯，然后我们就看到男主角把男 PM 给杀掉了，嗯，这个故事线索单拆开来真的太有趣了，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有好多好多的解读空间。不过大家觉得这个故事线，或是反正就是这整个剧情线的安排，到底冰口龙介想要借此去彰显什么样的命题？
我觉得关于豪华露营的这个计划还有这个说明会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就是水往低处流这件事，然后另一个就是关于平衡。那水往低处流，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自然景观还有他们场景的设计有一个很强调的重点，就是那个水。刚刚马德有讲到拍摄了很多类似湖面啊水面的部分，然后印象很深刻的也有男主角乔在装水，就是慢慢的装水，一桶一桶的装，然后呢他们装完水之后呢还要再两桶两桶的搬回车上，然后来回很重复的那个过程。对，所以这个山泉水啊，还有乌龙面，我想到那个乌龙面就觉得好想吃乌龙面看起来好吃，
感觉很好吃，
没错。那个时候在说明会最后，大家长有讲到说水往低处流这件事情，就是在讲上下游必须要平衡，所以这其实也是跟平衡有关系。对我来说，因为他讲的就是大家共享的是一条河川或者是同一个水源，所以上游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下游的人，上游的人有他的责任，必须要去跟下游的人沟通。那我觉得无论是处于这一条线这一条河的哪一端，我们都是共享的概念，所以必须要相互体谅，相互体谅之后才可以各取所需，不致委屈。对，所以他所讲的是豪华露营区的人或者是营业的公司来露营的访客们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但同样的共享资源的这件事情，就是共处于一个地方，然后要互相制衡、互相平衡、互相沟通跟找寻合作模式的，还有人和自然吧。嗯，就是讲到关于平衡，我一直在想巧为什么会算是失手嘛，也不一定是失手，但是他最后的那个行为，他不是失手，
他
不是失手，
绝对不是失手，
绝对不是失手。
哪有人哦，不小心滑到架住你的脖子了，然后架了几分钟，
然后超用力，但是对，就是他的那个行为。对，我在思考他为什么会做到这样，
还是一个谜，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是他最好看的地方，欸，
对啊，就会让你一直想到底为什么。但我目前可以最靠近试图最靠近的方向，就是跟我刚刚讲到那个失衡有关系。嗯，巧在说明会的时候讲到一句话，他说关键就是平衡，做过了头，平衡被破坏，就是会失衡。然后对于我来说，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我觉得有点像是最后那个戛然而止的片段，就是一个平衡被破坏的象征。然后其实在平衡被破坏之前好像都看不到邪恶，但是在人攻击了野鹿，然后野鹿杀人之后，平衡遭受到打击，邪恶就崭露头角。
嗯，我还在想这句话，平衡遭受打击，然后邪恶就崭露头角。哦，oh, OK， 好，
一种自然的反扑的感觉，
好像是。
嗯，可是又不是。对啊，但它很奇妙的点就是，因为自然的反扑我们通常会想说它是一个达到一个极致之后，就是可能某一个，但其实
比如说极端气候，
或者是比如说它真的盖好了那个污水槽，
对，就是很过头，很过头的事情，很过度的。但其实刚刚讲到的失衡，其实就是失去平衡，也是某种过度可能会造成的行为，只是 这故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前面一路上的雷家好像还没有让我意识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会出现、
嗯、或者说对他就算是一个反扑、嗯、他也是一个很隐喻的反扑，你没有实际上看到一个自然在反扑人类，
嗯
嗯，你只看到了好像仿佛符号的东西，我自己的感受了。好，
对啊，
那马德呢、嗯、你觉得？
我也在想他主要的命题是什么，因为前面的话我觉得蛮有趣的，有点像网友讲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嘛，他如果不小心就会变成一部好像这是件坏事一样，但是它会变成一部环保片。
嗯，
然后可能讲到硕想讲的那种说教感。
嗯，
那我是觉得区长在说明会里面讲的那一句环境保护并不是高谈阔论，这个就蛮帮助这个议题有点像收束起来。对，我讲这个不是想要说教，然后也真的不是说教，因为它很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跟我们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想要保护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存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一种要求或者说一种诉求。我觉得蛮好玩是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录的时候
对
刚好讲到这一部片
4月22日，讲错
诶。那岔题一下，我其实觉得他说明会很赞诶，就是有点让我想到我们家的那个社区所有权人大会就是里面会有那种头脑很清楚啊，然后思绪很清晰，然后讲话也很有条理的，对，然后有那种态度很差但是讲话又蛮有道理的人，然后还有那种后面会补一枪的人，就是后面那个大叔、
啊、跟你的老板讲啊，
对啦，因为老板讲了，对，就是前面都很沉默然后后面突然就是补一枪，对，我就觉得
精神支持
真的是很有感觉，就是 我有这些回忆这样。
嗯，
对，好，我回来，我其实也觉得电影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水总是往下流，就是水往低处流这句话。那我觉得不单单是环保，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有点像环保包装要讲其他事情，
嗯，
我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说我不觉得它是纯粹要讲保护自然或者是与自然和平共处，怎么讲，它有点像从自然的角度回来讲人，然后因为人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上共存，所以自然也是其中一环。等一下可能会讲更多，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但是我回来讲水总是往下流这句话，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不只是上游的人影响下游的人，他也是高阶主管影响低层上班族，
嗯，
他也是上一代的人影响下一代的人，就是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讨论到的那个父女关系，就是你再怎么样你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就算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甚至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自己是身处上游，或者是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身处下游，但是你做的一切其实都会往一个方向走，对，那是一种重力，就像水会往下流，就是因为依循一种重力，那个重力其实就是一个存在的东西，我们只能观察到，我们没办法真的理解它，那这就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是这么清楚这么简单，但是要怎么样去记得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至于主角爸爸为什么做那件事情，为什么杀了人，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好了。
好，等一下给我进广告了
给我进广告，马上回来好莱坞电影台
真的哎、欸，好，我觉得哇那个真的太难了，其实我到开录前我也还没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很有信心的答案，就是关于主角爸爸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不过哎、欸，我觉得其实讲回来命题啊，就这部电影最主要的命题我们三个好像看到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好赞、哦、
这部电影的最主要命题应该是一个破除都市的田园幻想
我觉得这个也有，我其实要想要讲、嗯、这个其实我后面会讲到
哦，真的假的
对，这我后面会讲到，
你后面会讲到，好，那我就把舞台发给你，你讲完我再来补充好了。 OK，
好戏即将登场，
是是是 OK，
因为我也是觉得那个真的是、嗯、那个真的也很棒，只是我觉得那是套在我刚刚我想讲的那个之中的，我自己觉得它是其中一个主题、嗯、
确实确实。好，那确实这一题有点难单独成一题，因为它会牵连到另外一个这部电影很优美的副线，就是小女孩一个 很自由自在的小女孩，她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爸爸忘记去接她放学，然后说哦，她自己走回家呢。那个老师也是，算是
很放心啊，
很放心，真的很放心，
大家都很放心，
因为他们家感觉看起来很远呢，他们这样自己走回家，而且他们看起来可能是幼稚园吗，还是什么，反正就很小，
感觉上至少小二以下吧。
对，就真的很小，但小女孩就自己走回家，然后爸爸就几乎每天都要上演一次树林之中寻找小女孩这个情景。但第一次是完全成功，对，踏雪寻哈娜，踏雪寻花，踏雪寻花，
寻花。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也是电影中我们看到爸爸第一次找小女孩的时候是，大成功，大成功，就感觉哦，他们好像、就是、
很可爱，
走一走就背起来，
超可爱的。
啊、你会觉得哇，那就是一个好可爱的一个父女关系哦，这样子。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场彻底的失踪案，然后突然间就全村出动要去寻找哈娜，结果在片尾的时候刚刚讲到嘛，那个男 PM 跟男主角一起发现了哈娜，但他们在哈娜旁边同时看见了两只中枪的鹿，然后在那个男主角他就警告PM 说不要过去，因为鹿这时候很脆弱，里面一直提到这个困兽，他们平常的时候不会攻击人，可是他们如果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奋力一搏，所以这时候那个鹿很危险，男主角就把那个男 PM 给 hold 住，但没想到呢，在几次这个镜头的翻转之间，我们就好像隐约知道哈娜好像怎么样了、哦、然后突然间又转到那个男主角跟男 PM， 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雪地之中搏斗，结果一个也不算太近的特写，我们就看到男 PM 口吐白沫，然后好像一个人倒在了茫茫的雪地之间、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上面那条线好像要放在一起看，就是这个妇女的线在这个剧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呢？以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要三番两次在雪地里面一个人走来走去？
功能哦，扣回我们跟自然的关系，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水总是往下流，我提到上一代的人影响下一代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个环境留给下一代啊。嗯，
好环保
很环保，对啊，很环保，但就是这也是现实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是年轻一代的人出来去征求这件事情，因为上一代的人可能做了太多的破坏，但其实人类的存在本来就会造成破坏嘛，就像乔说的，重点是找到那个平衡、嗯、对，但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哈娜她必须要活在更未来的周防湖旁边，那其实在片中她也是除了乔之外最最接近自然的人，而且她是真的没有在管任何其他事，毕竟她就是一个可能还没有八岁的小女孩，
没有功课，
对，她书包也忘在学校，她也没有带回家，她就是会认数、嗯、会认羽毛，然后喜欢鹿，会喂牛吃草，对吧、啊、就是他基本上所有的互动都是在跟自然做互动，所以其实某一部分可能也加强硕翔想要讲到的那个，就是都市人对于田园或者是对于乡村的那个想象，就是某一种很单纯的东西，那哈娜他其实就是象征了这种乡村的单纯或者是自然的单纯，那可是我觉得是一个蛮直白的一种象征嘛，他本身就跟其实小孩本来就有的特质一样，或者是他小孩本来就会带有的一种象征一样，就是一种很天真朴质的样貌或者是状态，然后是一个大人渴望去回归的样子，就像那两个很像灵魂坏掉的 PM， 他不是说我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哪里出了问题，然后说是你的大脑吗，他说不是，是我的灵魂，就是都市也好像也是试图要想要透过自然或者是与自然接近，然后去
治愈自己，
拯救自己的灵魂、嗯、对，所以妇女这条线哈娜就是有点像片中最最代表那样的纯真的角色，但是她到最后面的时候她却走失了，然后是要再去寻找的，那其实在发现她走失之前，其实乔有跟那两个 PM 在车上聊天嘛，那他就是有讲到所想讲的，就是鹿平常不会，其实是不会去接近人的，然后那两个 PM 就说哎、欸，那 他们其实还是可以走经过露营地啊，对，就是其实他们某一个思维其实还是没有改变的，这个没有改变我觉得对于乔来说可能也是一个警告吗、嗯、就是我觉得自己心里会亮一些警告，就是我说某一部分很像是这样子，那对，那讲到鹿不会攻击人，除非是半死之鹿，半死就是他们中枪或受伤嘛，
就是困兽，
对，就是有点像困兽之斗，然后他们才会变得有攻击性， 那我觉得某一个去理解巧的行为的方式，就是他也是一个半死之路，就是他也是某一种正在受伤，他知道不管是生活方式或者是他目睹到自己的女儿的死去吗？有点难讲，
不太确定，
我觉得是，
应该是、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一幕也很好玩，是因为他有一点点魔幻，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跟两头鹿站在那边，那最后只剩他平躺在那边，好像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只是流鼻血然后好像挂了、嗯、然后那些鹿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也说不上来嘛。但如果把它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死去的话，那个巧的确他也是受伤的人，那他会有那个攻击的反应好像也不是一个难理解的事情，但我也不希望这么简单啦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玩的讲法。那、嗯、我其实自己认为巧这个角色很有趣的地方也是因为他的一些些矛盾性吗，就比如说接近自然可是会抽烟然后爱女儿可是总是会忘记她、嗯、然后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就是你再怎么深爱的人事物你还是会有遗忘他们的时刻。对啊、嗯、我不知道、哦、我自己是觉得蛮喜欢这一点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没有塑造成就是很呆板的那些小镇人士都是很单纯的或者是怎么样。对，因为比如说我记得那个区长他其实有跟哈娜说叫他不要独自一人去草原、嗯、这件事我也觉得很有趣，他没有说他为什么不要独自去，比如说他没有说哦那边可能有很多鹿或者是会有受伤的鹿或者是会有危险的动物或者是怎么样，他只是跟他说你不要自己去草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小谜团。然后再乱一点，就是巧他不是在帮那对面店老板工作吗、嗯，
你说找钱的地方吗？
找钱的地方就是180日币，其实换算成台币也才大概40块。
如果他们关系很好的话，干嘛？
就是为什么要计较这个东西？而且他明明就在请人，嗯、就是你不觉得
很尴尬？因为又在人家面前讲。
对啊、嗯，但是是吧？就是这很微小的东西，可是你的确会觉得说，哎、欸，如果你们关系真的这么好，为什么
好像没有人情味的感觉？
对，就会觉得。哎、欸，你还少，你还差180，就是想说哦，好哦，谢了，我不能，你不能下次跟我讲或者是什么嘛之类的，就是有点微尬。然后我觉得那微尬很棒，嗯、对，就是其实你还是会看得到人与人之间他会有一点点摩擦，或者是没有给予解答的东西，因为你能看到的就是他所呈现给你的那些样子而已。嗯、对他选择给你看到什么而已。或者是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而已、嗯、所以我就觉得这部片也是最好看，就是高桥被掐死哦
哦，我现在越讲越觉得他真的掐得好，他该死，
不是
说
他真的，
不
然这部片会变很无聊，
安排来说他就是该死。
对，
对，
不然剧情太走得太直了。对、
嗯、是、嗯、
对啊
OK 哦，好哇，我觉得这部虽然很难但蛮适合做读书，因为它真的有点需要讨论才会越看越明白。
刚刚、啊、马德在讲的同时我就是想到，因为我一直不太理解的一个画面也是，你们记得有一次巧就在说明会之后他回家，然后他在画画、嗯、他就在画那两个 PM、哦、对，然后呢他的女儿在喂他吃羊羹、
哦、
但他就是很冷漠，他就说我要画画，然后我就想说他干嘛这样、嗯、就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被放进来。
对，而且他其实也没解释他太太怎么死的。
对，
注意，嗯，好
好有趣哦，我没有很理解这对父女关系要带给这个故事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从就是刚刚听马德讲的很多点，包括上一题的那个水往低处流的这件事情，然后讲到说世代之间必须沿袭某些传统或者是需要背负上一代留下来的一些什么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巧在说明会的时候也有讲到说大家都是外人的这件事，就是虽然他自己是第三代的拓垦者，他们家可能已经在这里住了第三代，那就等于哈娜其实已经是第四代了，然后我们看到巧跟自然是可以非常怡然的共处，他非常贴近自然，然后呼应了我们，我觉得父女互动绝对不会忘记的，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那一个他背着女儿走在山林之间，然后他带他认识树木植物啊，然后 野鹿的残骸，就是等于带他认识自然当中的美跟危险。然后我们看到 Hana 他也是和自然如此如此的亲近，他可以单独的处在天地之中，然后不带一丝惧怕，非常的天真，非常的快乐在这当中，即使可能处于很多危险。但是就让我想到的事情，其实就是即使他们两个都这么这么的贴近，这一切非人工的，然后是属于他们日常的这些山树水天地任何的东西，我们终究都还只是外人，在面对这一个茫茫树海当中，这一片自然当中，对我来说，我看到的好像又回到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
对，就是面对这个浩大世界，我们其实都是移民。
对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移民。OK， 但我觉得，我这样整个听下来，我自己就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整理成，其实这个电影它还是有一个有点类似三幕剧的架构在。一开始，尤其在那个说明会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好像他建立了一个跟自然相处的很好的村民，跟好像要来破坏的这群开发者，
大坏蛋。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对大坏蛋，就我们看到了 一群好像是，其实很多的部分你会觉得哇，你看那个义正言辞的那个村民啊，逻辑如此的清晰，我们几乎就要走向一个彻底说教的环保片了。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一颗镜头，就是在整个说明会结束，村长他们车也离开的时候，他给的那两个 PM 一个很长的凝视，让他们的那个两个背影看着他们离开，那个背影看起来非常凄凉。我那时候就觉得这部片绝对不止于此，因为如果他只是要讲环保说教的话，他不会给他们这么长的关怀。然后殊不知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就彻底的翻转了视角，然后等于说在那个正反合的反的部分，对，我们在那个 PM 那边其实看到了说，哦，他们好像也是被压迫的一方，他们也是被压迫的一方。然后他们在车上那个车上那边就是冰口龙剑的那个的专场出来了，好看的长对话，也是一个在车上的场景。然后我慢慢得知说这两个人其实根本不喜欢这份工作， 女生甚至原本是做长照专业，她照理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关怀人的啊，可是她怎么会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我们会开始就说，哦，她其实也是不得已的嘛。然后看到说哇，男生他决定说我知道了，我就来当管理员吧，他开始有这个揣想，然后决定说好，我现在就要去拜那个男的，拜那个
男的，
对，我要拜巧为师，
顿悟了，
对，那一种你会，然后你的那个关怀头是瞬间就会全部送给他们。然后我觉得作为观众会有一个预期说这部片好像可以转到一个说，哦，虽然我们都是都市人，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学着跟自然共处。但最后那个男 PM 的死又把前面这两个结论全部给打破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死之所以很重要，就是因为不管是前面村民要抗争然后我们会胜利，或者是男 PM 他身为一个都市人他可以融入自然，两个结论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们都是都市人，然后我们会有一种啊好想要退隐山林的这种想象。可是这其实是一个，其实也是水往低处流，我们住在身为都市的上流，然后在思考说啊这边好挤哦，我们去那个下流好了。但是追根究底它是一个有点自私的愿望，就像是我们身为都市人在有这个山林幻想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里面的人都很美好啊，他们可能都很乐天，最喜欢讲什么原住民都很乐天什么之类，对不对？可是其实所谓的比如说原住民他们也是有很多的样貌啊，他们可以是比如说一个不关心女儿的爸爸，他们可以是什么什么什么，他们不是好，他们不一定就是好。所以其实最后把那个想要拜巧为师的那个男子杀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就是把彻底的把这个幻想给打破。所以讲回来，这一部电影叫做邪恶根本不存在嘛，我觉得好像不得不讨论到底邪恶是什么。然后邪恶为什么根本不存在，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也好难。但是这个片名真的是非常有趣，这个片名一丢下来，整部电影从开头开始我就在想说他想要讲的邪恶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不存在。对，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结论，但是就发现好像可以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
不然这样问好了，你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邪恶吗？
我自己的话觉得没有。
那你就是邪恶根本不存在。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试图要合理化这个电影的名称，就是我没有想要反驳它，所以我的想法是它没有要预设观众要反驳这件事情，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它的片名。然后我觉得它不存在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是巧合， 很呼应到我们前面是马德有讲到的嘛，就是我就像是一切都只是重力，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只能观察到它，或者是就是看着它发生、嗯、可是那些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原意，不是一个预谋，它没有一个特定的原因，但它就是当下在那个地点被挥发出来了。就像是我去理解乔杀死了男 PM 的这件事情，那可能也是一种用力过猛，就是我觉得他没有预谋这件事情，
也真的很用力。
大家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解读的方式，但我理解的方式可能是他是想要制止他，不要让他去惊扰困兽，所以呢把他架住，但是在架住的同时看到他女儿被攻击，于是他很激动，但是他又不敢前去，所以呢激动用力的同时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失手杀掉。
对，可我不觉得他真的有想要一开始预谋要把他杀掉、嗯、在任何时间都是、嗯、就即使他发现最后谈话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心里亮起了 red flag，觉得哦，他们还是没有学会，他们还是没有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也不觉得那个就是他杀人的动机。
我知道了，你的解读会不会有点是怪物感，
嗯
嗯，就是其实他们都有各自，但是拼凑出来它会变成这个这么离奇的案件是一个巧合。
对，
然后你的邪恶不存在是来自于没有人的动机，
对，
是出于一个纯粹的恶，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切的、嗯、一切都是选择，或者是没有办法选择，就像是推回到原本的那些开发案或什么、嗯、其实作为人，然后呢你也可以多少可以理解每个人出发立基的点不同，就即使开发的公司那个经纪公司很讨厌也很无知，但是他们的确也有他们的难处，然后事情进行到某一个点你就是没有办法，有时候你就是不能完全收手或者是完全重来，因为我们就是站在某个时间点，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的挽回了，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有呼应的，某些事情的发生就真的它不一定来自邪恶，不一定是有人利益不良善、嗯、然后意图要伤害你，虽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我相信还是有邪恶的这个世界，可是这部电影里面我没有看到，应该是说我理解他可能想要呈现的事情是这样。
是、欸、可是 我自己一个挣扎是，我其实也有讲到类似你这边的解释，但我会想说可是这样的话到底跟这部片的题目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最后串不起来的地方是这个、嗯、就是这两个东西到底要怎么串在一起，好困难的感觉。
硕想觉得这部片的题目是要打破都市人想要亲近乡村的这个幻想，对吗？
对啊。
OK，
我的话，我其实当初看到邪恶根本不存在的时候，我跟网友不一样，我会想说你要怎么呈现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要怎么去，
你是屁啦的心情，
不是，我不是屁啦的心情。我会说我会觉得你放了一个很大的命题，你要怎么去帮自己、嗯、不是说帮自己圆
这个说法，
但是你要去解释说你为什么这样子讲，我会想要知道你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嗯、那硕想问到这个邪恶到底是什么，其实可能要慢慢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跟硕想其实有一个类似的看法，是在于就是城市跟乡村这之间的关系。我其实刚刚水往低处流，我原本也有打说城市影响乡村，但是我又会觉得还不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的上下游关系，但我觉得在这部片当中的确是像硕想你刚刚点到，就是那个人过多然后往乡村去，但其实人也是本来是从乡村往城市集中的嘛。对，所以原本我自己没有理清也是这一块，但我自己的确也是觉得这之间的影响是这部片很关键的地方，因为它某一部分也是点出有点像一个亘古的命题，就是文明跟自然嘛，它其实反映的这就是这两个好像自从有农业文明以来之间的冲突。那其实讲到要打破那个美好幻想，的确刚开始会有点担心乡村的人有点像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学里面很常出现的嘛，那个 noble savage 啊，这所谓很高尚的野蛮人，可能没有这么极端，但他其实概念是很类似的，就是他这个 noble savage 的意思就是 man as creature of nature， 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所以在他们的理解上是这些所谓野蛮人，他们在道德上是超越被文明所污染的，那时候是可能是启蒙时代的那些西方人的那些欧洲人，但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这些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了。所以回到文明跟自然的话，我其实觉得很现实的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是会渴望自然的， 但我自己也知道说我是没有办法在自然中生存的，就是我是很喜欢现在所谓文明发展之后的社会，我当然也不喜欢它的地方，但是它带来多少便利，甚至是我们现在能够录音，请问我们在大自然中是做得到这件事情吗？
我们甚至没有，
或者是我们拍得出电影吗？
对
对啊，那我们要怎么去重拾这个好像很完好很原初的东西，
初心的概念，
对对，我们好像很纯洁的灵魂，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想象吧，其实也是要有人才会有所谓善恶嘛，因为自然是没有所谓善恶的、啊、像我昨天在看那个动物星球频道，我就在看那个猎豹捕杀那个白面白豚眷羚，你说谁善谁恶，
白面白豚眷
眷羚，
它就是一种眷羚，然后但它是脸是白的，然后屁股也是白的、嗯、那只猎豹它是一个妈妈，它带着四个猎豹宝宝，然后那只眷羚就是在眷羚群中的其中一只，很不幸的被看上的那一只，然后它去猎捕它的时候，你会看到要捕杀它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它也是冒着自己要死亡的风险，为了要求一顿饭可以吃，你说你要支持谁，你要站在谁的一方，
你说那个妈妈邪恶吗，
你看到这个就是自然的平衡，就是它没有所谓善恶的东西，那我们人要怎么去，你说学习吗，或者是去找到这样的生活方式，要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想到有一出我很喜欢的音乐剧里面他有唱到的一个歌词， And if no one takes too much, there will always be enough，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拿的太多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是有足够的东西的，但事实就是我们人是有贪念的，因为假如说自然没有不存在的邪恶，那邪恶本身好像就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可能片中里面想要讲到的那个平衡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其实就是去除那个贪的一种尝试，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吗，其实是负责，为自己的生命跟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负责，还有这其他人负责，对，我觉得负责很像是一个很沉重的东西，但我自己觉得它跟自由是一体两面的，然后它也是很自然的一块嘛，就是你是为自己的温饱负责，是对自己的这身体跟对其他人，然后我觉得也对自己的心灵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邪恶刚刚讲说是它就是一个贪，那我觉得善恶就是不过就是一个念头，所以如果你可以为自己的我不知道灵魂负责的时候，就不用谈什么善恶了，因为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人加注上去的，所以说根本哦，邪恶根本不存在，悟出来了，就是它其实是不存在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意念，可是那个意念就是再扣回水往低处流，那个就是一个一切的开端，就是那个意念会影响到之后的所有的东西，
快变法师开讲，
我也觉得我自己打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要走向玄学，我自己我
已经差不多
是走向玄学，
我自己就觉得最近可能是这个路线，對對對，很喜欢耶、欸、我觉得超赞的、嗯、我喜欢就是看你刚刚听你讲，然后就是看你慢慢走出那一条路，我觉得很精彩。
马德刚刚讲到一个点，我觉得其实非常核心，就是善恶是一个人类本位的思考、嗯、所以简单一点的说，或许其实也是冰口龙介在放那个沙之后留下疑惑的观众，然后就让观众想起片名说诶，邪恶根本不存在哦，其实也是回应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命题，就是你如果要亲近自然，那这个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哦，而不是说 OK 我们现在哦，我们这边建一个露营地，然后说啊，路原本是会途经这里的，然后你的思考是那路应该会自己绕行吧，但你却自己去有点便宜行事的，却没有思考，不愿意去思考说那如果鹿攻击人的话怎么，而你都是 focus 在那个哦比较幻想美好的部分。 OK 好，反正这个题目真的有一百万种的解释方式，
真的
大家
好难，
如果真的看完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好不好，
大家听完有没有觉得更难好像更难了，
这一集真的太难了，
天哪，头好痛、
okay、
其实这部片根本就是不用解释的片，我们硬把它拿来解释了、啊、但没办法，我们看完才知道，
确实，或者我们讨论完才确定这件事，
他还是很想讨论、欸、就是 还是觉得好想要知道大家的想法，
啊、还是获得了蛮多观点呢、啊，我觉得蛮赞的、啊，感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
OK，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想要搜寻或者想要追踪三嘴之后的讯息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或 Facebook 搜寻三嘴三舌九十六尺就可以找到我们哦。
耶、yeah ！然后大家这一集我们还是有抽奖，我们已经连续抽了第三个礼拜了，但这一集抽的是 TIDF 国际台湾纪录片影展的影展的票券哦，就是不是特映，不是一个特定的电影票券，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去看哪一个纪录片，大家可以来抽一下，嗯，是很赞。
OK
OK，
好，详情请到 Instagram，
没错，
好，
查询，
欢迎大家来。
OK， 好，那今天这集先到这边喽，
谢谢大家，拜
拜，
谢
谢大家，拜拜。